三章，创世纪第十三章。第十四节，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。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数算你的后裔。你起来，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将这地赐给你。”亚伯兰就搬了帐篷，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，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再一次把你的话语赏给你的儿女。我们都在这里，在这个主日的早晨，就是你复活的早晨，让我们一同在享受你自己所给我们的话。主，你的话语一解开，就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得着通达。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。我们既然你这个周末对我们说了话，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说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刚才读的一段圣经，就是亚伯拉罕和罗德分手了以后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就对亚伯兰说：“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要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。”所以这个地方所在的地方很可能就是示剑，因为示剑呢，就是从但到别是巴最中央的最中心的地方，可以说是迦南地的一个中心。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迦南地，常常有个形容，很容易，常常有个形容就是从但到别是巴，从但到别是巴。所以现在呢，神既然让这块地要赐给亚伯拉罕做产业，那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所以等到他真的到了示剑以后，那么神告诉他说，这就是这块地我要赐给你的。那为什么第一站是示剑呢？因为我们知道，如果神要把这块地给他做产业，最少要给他看一眼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神就把亚伯拉罕就带到示剑，刚好是从但到别是巴最中央的地方，也就是带到整个迦南地的地理中心。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讲，这块地是物质的地，但对基督来讲，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基督赤葡萄的丰富。所以旧约呢，好像一幅一幅的图画，到了新约呢，我们就看图识字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所以今天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，他是凭因信称义，我们也是因信称义。所以他过的生活是信心的生活，我们也过信心的生活。那么他这个被呼召以后，那么得了什么好处呢？神就把那块美地赐给他们。那我们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呢？信耶稣的好处就是我们要得着基督赤葡萄的丰富。所以圣经是用这块的美地，应许美地来形容我们所得的祝福，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得着何等大的恩典。所以现在呢，旧约就用一幅一幅的图画，那么给我们看见到底怎么一回事。那因为我们已经用了三堂讲过了这些图画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不再重复。可是我担心有的人可能是第一次来，所以我希望很快很快的，我希望没有漏掉很多，大概的把我们所讲的很简单的复习一下。那么我们知道，神就把亚伯拉罕就带到了这个迦南最中心的地方，那么那个地方呢就叫做示剑。那么示剑什么意思呢？示剑指的神的肩膀。那么亚伯拉罕刚刚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他很自然的就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，他不再把自己扣在他自己手里，因为是神用他的肩膀来肩负着他来走这条很陌生的路。对他来讲，加勒底的乌尔是熟悉的，幼发拉底的那边他是熟悉的，但是过了幼发拉底河，就好像我们得救以后， 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过日子了。从前在世界上我们知道怎么过日子，三缺一的时候很可能我们有一份，但是一得救以后我们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当我们一到世间的时候，我们很自然的我们会筑一座祭坛。那个祭坛呢，在旧约乃是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，因为那个祭坛是燔祭坛。燔祭坛呢，就是一头牛也好，一头羊也好，一只斑鸠也好，都是整个的献上的。所以这个就象征我们怎么样，像保罗所说的，我们应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当我们来的一信主以后，不光要相信，而且要奉献，把自己奉献给他。因为他既然为我们死，所以我们就应当为我们死的主而活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奉献，这个应该就是那个第一座的祭坛。那么不止如此，如果我们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，你看见说神的肩膀不光是怀着我们，不光是肩着我们经过迦南美地，那更重要的就是，因为我们说过这个在世间有两座山，一座是以巴路山，还有一座呢是基利行山。那么这两座山呢，就好像神的两个肩膀一样。我们记得大祭司的肩膀上，我们还记不记得这个有两块的宝石，六个支派，一个肩六个支派，另外一肩六个支派。所以神就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进到迦南以后，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以前，摩西已经告诉他们，那么你们要到什么？要到这个亚伯拉罕当初所到的地方，就第一站世界。那么有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心山上，有六个支派要站在以巴路山上。所以很清楚，很给我们看见那个好像两个肩膀一样。那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说过这个祭坛呢，或者说这个亚伯拉罕他这个祭坛所在的地方，刚好是在这个两座山的中间，所以他等于在山谷里面一样。那么他所看见的两个山坡，一个山坡呢是面向耶路撒冷，面向这个黑门山，所以黑门山的甘露飘飘飘就飘到上面，所以我们看到基利心山坡是一片的翠绿，然后我们看见这个以巴路山的山坡乃是一片的枯黄。所以仿佛亚伯拉罕能够一个脚踩在绿洲，一个脚踩在这个沙漠。但是呢，因为但我们知道从但到别是吧，但呢是在黑门山下，他根本就享受黑门山的甘露。但是虽然你没有到过但，但是你只要看见基利山山坡上面的一片翠绿，你就知道说这就是但了，就好像你是在黑门山下一样。但是呢，你在以巴路山给我们看见的，因为是这个撒哈拉大沙漠吹过来的风就把它吹焦了，吹枯黄了，所以是一片的死亡。那么这个呢，就好像就是别十八一样，从但变是别十八，别十八刚好就在这个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。所以现在神是给亚伯拉罕开了一扇窗子，橱窗。你不需要从但走到别十八，那是160英里，但是现在呢，你只要在你面前，你只要站在你奉献的根基上，神就给你开一扇窗户，你就知道说从但到别十八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迦南美地的的确确是流奶鱼蜜之地，就好像基利心山所给你看见一片的生命一样。那同时呢，迦南地也是吞吃居民之地，但是就是因着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，所以我们就能享受迦南所给我们的产业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如果这块地要给亚伯拉罕的话，那么神当然是把这块地给他看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他经历迦南美地的第一站，那一站叫做实践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实践的故事。那么慢慢的等到神又带领他到第二站，那第二站就是伯特利跟爱的中间。所以在那个地方呢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呢又献上了一座，又有一座祭坛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基督徒不光奉献一次，我们为着生命的成长， 现在神把我们好像更带进一步了，我们为这个要把自己奉献给主。所以这是第二座祭坛，刚好是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。那这里面当然发生了很多的故事，后来亚伯拉罕也到了埃及，结果蒙羞了，虽然蒙羞了，他却因着这个缘故富足了，结果就因着这个缘故就造成了他和罗德中间的困难。但是最少他们是回到伯特利，回到他们当初奉献的本基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看见神果然做了断奶的工作。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罗德呢，最后终于和他分手了。罗德和亚伯兰分手，实在说来就等于神在亚伯兰身上做了断奶的工作。那么一断奶以后，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就向亚伯兰说话，好久都没有说话了，明白吗？现在呢，你看见神不光向他显现，而且呢，神把他带到一个地方，叫他往东、往西、往南、往北，凡他所看见的，神说我都要赐给你。所以这个不光是在事件，事件只是一扇的窗户，给你看见两座山，从但到别是吧，如此而已。但你现在要把真正的整个迦南美地，从东、从西、南北，他能一眼看完。然后从黑门山可以一直看到撒哈拉大沙漠，从地中海可以一直看到约旦河或者约旦河外的沙漠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说这些地我要赐给你的后裔。那么如果神把这块地赐给亚伯拉罕，假定他没有后裔有什么用处呢？毫无用处的。所以迦南美地所以是美地，不光是亚伯拉罕可以享受，以撒也可以享受，雅各可以享受，约瑟可以享受，十二个支派可以享受，所有以色列的后裔都应当要享受。因为这个产业不止神给亚伯拉罕的，而且也给他的子孙的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清楚，神讲的清清楚楚。所以这个应许的背后，不光神把一块地给亚伯拉罕，而且亚伯拉罕要有后裔，如果没有后裔他怎么可能享受呢？所以你看见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。当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，结果呢，你看亚伯拉罕生了以撒。所以证明说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。如果没有以撒，光有这块地有什么用呢？我看见过有人非常的殷勤，那么买了很大的房子，那么已经准备好这个房子要好好的利用它，所以有的房子是他的主卧房，还有一个房子是王子的房子，还有一个是公主的房子，他准备等到王子生下来了，公主生下来了。那么这个是房子的意义，你买个大房子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你每一个房子都要填满的。所以神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这就是神当初的目的。但如果这块地给了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没有儿子，那有什么用呢？亚伯拉罕一个人他能占多少的空间呢？亚伯拉罕最多只能睡一张床，亚伯拉罕最多只能坐一张凳子，亚伯拉罕能占多少的空间呢？神现在可以把迦南美地完全给亚伯拉罕，但是如果他没有后裔，那不是虚空的虚空吗？所以今天你可以有很大的房子，可以说是豪宅，没有花园，也有许多的佣人，但都是你的佣人，如此而已。从你的腰中有没有生出儿女来呢？只有从你生的才是你的后裔，只有他们能够承受这个产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明白，这就是整本创世纪那把钥匙。创世纪的钥匙就是说，神给亚伯拉一块地，但那块地谁来享受呢？亚伯拉能活多长？亚伯拉能活多久？所以我们知道，这块地如果只是亚伯拉罕一生来经历的话，那不是很虚空吗？所以难怪你知道那个谁啊，这个亚历山大没有后裔的，他的确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。他后来告诉人说，你在我的棺材旁边挖两个洞，把我的手伸出来。我亚历山大虽然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，但是我是空手的来，我也是空手的回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你如果没有儿子，全世界都是你的，又怎样呢？ 所以我们知道，你读一下创世纪，你发现说这个地和他的后裔有关系的。那么然后怎么会有后裔呢？后裔当然开始从以撒开始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他就生了以撒，所以我们知道是以撒才能够产受这个产业，不是以实玛利，明白吗？后来是雅各能够承受这产业，而不是以撒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那什么意思呢？不是说以实玛利就不是你生，也是你生的，不过真正承受这块产业的是亚伯拉罕，是以撒，也是雅各。所以神就称作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神。所以这样你读创世纪，我想就很容易就明白了。所以接下去的故事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怎么得着这个产业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不是昨天有解释给大家看吗？当初这些故事都是在哪里发生？都是在这个伯特利跟爱中间发生，因为那里有一座祭坛，因为有那座祭坛，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才能够回来，否则你回到哪里去呢？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如果有一天能回头的话，就是因为我们曾经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你才知道你回到什么地方，否则我们连回到哪里都不知道，明白吗？所以今天我们在哪里把自己奉献，我们才知道我们当初从哪里堕落的，从哪里失败，这个我们看得出来。我们爱世界了，那当然弟兄姊妹，有世界占有占代取代了主的地位，所以如果将来你回来的时候，你知道你当然就回到主的面前，还是让主来居首位，基督来居首位。所以你就知道说亚伯兰虽然到了埃及，但是埃及他还是回来了，明白吗？失败了还是回来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就有可能继续对他说话，所以这个时候呢神才有自由，因为才有自由在他身上做断奶的功课。那么真的断奶以后，那么现在他眼睛就开启了。这一回你看，不光是在世间所看见一个橱窗，现在真的东南西北你能看见这些，看见了。但是神不只告诉他说你看见了，看见是客观的，今天所有的真理都是客观的，但是你有没有经历呢？问题在这里，有的人很会讲道理，在他身上的经历非常的贫穷，非常的贫乏。所以今天我们要问说，你到底活在神面前有多少的经历？你能说你认识你的神吗？你说我头脑很大，你说我圣经知识很多，这是客观的，你是看见了，但是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起来行走呢？所以圣经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子赐给，所以只要你脚掌所踩过的地方统统是你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果然他起来以后，他现在的行踪跟从前不一样，他的步伐跟从前不一样。从前他完全是跟着牛和羊他们的需要，他们哪里要草吃就到哪里去。从前是儿女在哪里要上学，哪个学校最好，我今天住在什么地方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完全是受这些来支配的。但如果你真的看见神所给你的那个产业有多丰富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你的做法不一样了。现在神的目的，既然迦南是从但到别是巴，那么他可能现在是在世界，那么好了，那起码现在要往别是巴去。那往别十八走的时候，很自然就经过了什么，就到了什么希伯伦，就停下来了。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照着神的旨意来做，你慢慢学会一个功课，你现在学会与神交通了，与神同在了，你知道怎么样活在神面前，不管有多艰难。虽然希伯伦代表艰难，代表吞吃居民之地，但在这里你能与主有很好的交通。原因很清楚啊，你的交通从什么地方来？你的交通这个功课是因为你爱慕神的旨意。所以现在你不是跟牛着羊群交通走了，现在不是，现在谁能支配你的生活呢？是神的旨意能够支配你的生活。所以当然你脚步就往哪里走，就往别十八走。那如果往别十八走的话，那么一定是沿着犹太山地，它的山脊就是它的最高的地方，这英文叫 watershed， 就是分水岭啊。 所以你看好了，只要世界在分水岭上，伯特利在分水岭上，然后呢你等一等能看见说这个什么也这个希伯伦在分水岭上，然后呢别十八也是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本来进迦南的时候不是刚好是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吗？而这些分水岭都在海平面底上以上1000公尺。所以你想，一个人站在山谷，当他向山举目的时候，不是那些走在这个分水岭上的，他们不是所走的路是属天的道路吗？所以这些人根本是活在天上的。所以保罗才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与基督是一同坐在天上，那个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看见说，从但到别十八那条路是怎么走的，就是沿着中央山脉最高的地方，这样一路一路往南走的。所以不知不觉的，你看就活出属天的光景，不知不觉的给人看见他们的地位是属天的地位。所以这帮基督徒有高度的，有很多你看见吗？神经一个人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你看这些基督徒有高度，在他们身上你看见装尊严，在他们身上你能看见荣耀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就是那些属灵的高度，就是当你真的走在 watershed， 真的走在这个分水岭上的时候，你看见很自然的神的同在就与他们在一起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昨天也特别讲到，那为什么这个是在这个伯特利跟爱的中间呢？那么等到后来以色列人真的要进迦南，他真的神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到那两座山，就是那个肩膀那里去，要为神做见证，把约柜抬在那里，然后约柜里面又藏着又有这个律法书，你们要大大的一同练律法书。那么这大概就是他们进了迦南以后第一个这个五旬节。所以这是件太，他们就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他们经过征战，那么我们说过他们怎么能胜过世界呢？他们怎么能够得着，尤其他们是从平原一直登到山上，那这个征战是很难很难，敌人在明处在暗处，你在明处，敌人在高处，你在低处，所以当然是不堪一击的。所以爱难怪第一次就打了败仗。那么爱呢，原来是在山崖上面，刚好在悬崖上面。那么我们知道说伯特利是在山上，但是呢在山上要往这个平原走的时候呢，一定有很大的悬崖。那么这个谁呢？爱就刚好在上面。那为什么以色列人一定要这样做呢？因为他们要顺服神的旨意。那么到了爱，很自然就什么，就把这个什么拿下来，很自然就把这个伯特利拿下来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，当雅各在那里说，他做了梦，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天的门，意思就是说从这里我就可以到这天的境界了。所以现在很清楚啊，什么时候你把爱拿下来，就等于把伯特利拿下来，你们再往北走一点就是世界了，就是那两座山，神要到的叫他们去的地方。所以很清楚，当我们看见世界是迦南的中心，所以好像是天堂的中心一样。所以现在你怎么能够照着神的旨意到那里为他做见证呢？很给我们看见，一边是祝福，一边是咒诅呢？那么很简单，要经过属灵的征战。那这个征战是怎么打了胜仗的？因为他们派的神告诉他们，你们派的伏兵，把伏兵放在哪里呢？就放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那里有一座祭坛呢？当你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，你看见不知不觉你就胜过了这个世界，因为这就是你伏兵所在的地方。今天很多基督徒对世界来讲没有伏兵的，所有都在敌人眼前看得一清二楚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参孙的难处。参孙对于整个的非利士人来讲是个谜，所以你看见他用他的两个妻，一个妻子还有一个大力拉，想尽各种办法，他们要知道参孙的秘诀在什么地方。所以等到参孙躺在大力拉的膝盖上的时候，你看见他的秘密完全让世界知道，因为他的秘密就在他头发。所以当他把头发一讲，一告诉他是秘密，他们一把头发剪掉了以后，你看见神的能力就离开他了。 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件事，一个基督徒有没有服兵，就证明说我们对世界是不是个谜。如果今天敌人看得你一清二楚，就好像神看见西西家的财富一清二楚一样，最后以色列人就被掳了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今天我们能不能胜过世界，今天我们能不能经历教会是神的家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哪里，就是你到底有没有服兵，你能不能胜过仇敌。有没有服兵就是问说你有没有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亚伯这个参孙为什么有能力，在他的头发，为什么头发有能力，因为他是拿西尔人，拿西尔人是把自己完全献上归给神的，所以他答应三个条件，清酒浓酒都不喝，然后他让头发长长，所以头发就变成他能力的记号。所以参孙的能力乃是根据他的奉献。今天我们能够胜过世界，乃是因为这里有伏兵，这个伏兵在哪里，刚好是在这伯特利跟爱的中间。好了，所以我想很清楚弟兄姊妹，你可以今天你讲到亚伯拉罕的第二战，讲到他怎么样享受迦南美地，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，解释你只要看后来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进迦南，怎么到了世界。我们要记得亚伯拉罕是第一战，对他们也应该是第一战，他们怎么能够经历亚伯拉罕所经历的，没有别的，亚伯拉罕如果纵横走遍这地，神告诉这个约书亚说，凡你脚掌所踏过的地方我都要赐给你。所以从这些地方我想是很清楚了，亚伯拉罕如何，他的子孙也如何。所以现在你就看见从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见果然他从但走到别是吧。那么怎么回事呢？我想我昨天大概说了一下，我再说这一次我们只能听蜻蜓点水似的，因为实在说来你从十二章要读到五十章是非常精彩非常丰富的，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，所以我只是点一下就可以了。那么我们知道是亚伯拉罕他第一站是世界，第二站是伯特利，第三站是希伯伦，希伯伦就是神的交通，神的肩膀，到神的家，然后到神的交通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说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第四个祭坛是当然在耶路撒冷，因为是当然在耶路撒冷了。那么，因为亚伯拉罕是在耶路撒冷，在摩利亚山把以撒献上的，所以现在很清楚的。这四座祭坛就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生活的秘诀。好了，等到他真的把亚伯拉罕以撒献上，那么其实不要忘记啊，神是试验亚伯拉罕，神没有意思要亚伯拉罕真的把他的儿子放在燔祭坛上，因为这是违反神旨意的，神不做这样的事，所以神只是试验他。如果神试验他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么神到底他要什么？很明显的，如果神不许可，神也不要一个活生生的人经过燔祭坛的话，那就证明说神真的要的是谁，他要的不是以撒，他要的是亚伯拉罕。因为什么时候神把亚伯拉罕把以撒给出去，他就把他自己给出去了。什么时候亚伯拉罕没有扣住他的儿子，他就没有扣住他的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他真的要举手，真的要动刀要杀他儿子的时候，天上有个声音说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，这是两次的声音，不可以在童子身上下手，因为我知道你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神。什么意思？现在神果然满意了，为什么？因为神要的是亚伯拉罕嘛。所以千万不要弄错，千山的牛是神的，万山的羊也是神的，他不会和你争以撒的，他不会和你争以撒。因为不要忘记，以撒不是你赚来的，以撒不是你生下来的，以撒是你当一百岁的时候，当你山穷水尽的时候，是神的恩典叫你生下以撒。所以什么叫以撒呢？以撒就是你从神那里所得着的恩典，是白白给你的， 所以什么叫奉献呢？奉献不是你把你赚来的给神，这不叫做奉献，这是你努力来的，是你流汗流血流泪来的，这不叫做奉献。什么叫奉献？奉献是把神放在你手里的，你再放回神的手里，这个叫做奉献。所以如果你承认什么是恩典，那就承认这就是以撒，那这个时候你就把以撒就献上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生以撒是恩典，献以撒也是神的恩典。所以等着以撒亚伯拉罕到了最高属灵最高峰的时候，他的确爱神爱的一个地步，他愿意舍去他的以撒。但是等到神看见亚伯拉罕的心以后，神在复活里面就把以撒还给他了。所以你看见他就带着以撒就回去了。那回去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就住在别示巴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就不知不觉的，最后他们终于经过了那个献以撒以后，现在你看见吗？他们不光是访问别示巴，现在可以在别示巴可以住下来了。所以如果一个人可以在别示巴住下来，就表示他可以在哪里？可以在迦南美地可以住下来。一个人容易在但住下来，一个人容易在黑门山下住下来，因为这里花香长漫，天色长蓝。但是一个人最难的，你所住的地方就在大沙漠的旁边，就在撒哈拉沙漠的边缘。弟兄姊妹，一个真的把自己完全奉献的人，世界什么地方对他都是可爱的。对于那些到中国传福音的人来说，他们抛尽离乡，在这里什么环在西方世界很忧郁的环境，现在到了中国被认为是洋鬼子，没有个地方可以住，他们情可，他们宁愿愿意住在桥东里面，他们欢欢喜喜愿意住在破庙里面。为什么？弟兄姊妹，因为他们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，就像戴德生所说的，我如果有1000英镑，每一镑都是为着中国，我如果有1000条命，每一条命都是为中国。然后他改口说，不只是为中国，也是为着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世界哪里都是可爱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有1000多个西教士愿意到中国去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等到后来，因为这个后来全匪之乱，不是他们就受了很多很多的苦嘛。然后当然有很多的赔偿啊，因为这些教师们他们的确有很多的损失，这个内地会他们拒绝接受任何的补偿，他们欢欢喜喜愿意为主做见证。然后美国把庚子赔款全部退回来，这当然代表基督的意志。然后这就是有了中国今天，就是有了中国的清华大学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因着今天神的这些人受了许多的苦，桥墩也可以待，破庙也可以待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他们所在的地方就在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。他们为着玫瑰感谢主，他们也为着玫瑰的刺来感谢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你才可能住在别示巴，否则的话你要打游击一样，从一个地方跳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跳到另外一个地方。所以感谢主，这就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工作。但是我们说过啊，神的目的是要从但到别示巴，不是吗？他哪里去过但呢？我们昨天就说过了，就在这个当这个谁呀、啊、他在希伯伦的时候，结果发现他的侄儿被掳了，被四个王掳去了。这个四个王的这个军队是个常胜军，也是远征军。那么其中有一个王就是巴比伦王，有一个王就是后来的波斯王啊。你想想看，这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吗？但那个时候他为着救他的弟兄，他二话不说带了318个人，那就都土法炼钢的，从来没有当过兵的，然后要去追正规军队啊，然后居然打了胜仗，稀奇不稀奇？而且圣经说他一直追到哪里、啊、如果是普通，你大概追到事件已经差不多了，不可能再往前走，一直追到哪里？追到但。为什么？给我们看见说， 现在你看见吗？亚伯拉罕果然到过但，神叫他纵横走遍这地。那么你想想看，他怎么可能会到但呢？他如果不爱弟兄，不会到但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今天我们要记得，为什么我们要爱弟兄，为什么要为我们的仇敌祷告？很简单，你一表面上你只是爱弟兄，但你不知不觉的，神就把你带到哪里？带到但。如果你到过但的话，那么很简单，你不是从但到别是巴吗？所以果然亚伯拉罕他的一生是从但到别是巴的，所以他就经历了什么？就经历了迦南的丰富。但是等一等，如果光是这块地，那不要忘记，神不是说我把这块地给你，还有是什么？是给你的后裔。那意思就是说，这块地不是给你享受的，也是给你的儿女享受的。所以亚伯拉罕就生以撒，所以以撒是他的后裔，然后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是他，才能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呢，以撒就生雅各，然后雅各就生了十二个儿女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现在很清楚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约瑟，还有他的弟兄们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现在你就明白整本的创世纪从十二章到五十章讲什么，很清楚的。起头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怎么样享受这些产业，然后告诉我们以撒的故事，然后告诉我们这个雅各的故事，然后告诉我们约瑟的故事。但同样一个题目，就是他们怎么经历基督撤破的丰富，怎么经历那块迦南美地。所以当你这样读的时候，你看见整本创世纪活过来，整本创世纪是立体化的。你千万不要告诉我这只是犹太以色列人的一些历史，是历史不错，但是你看见吗？今天实在说来，你一面是用在以色列身上，是的确是一块地，那么另外一方面对我们来讲，也的确是一块属灵的地，所代表的乃是基督撤破的丰富。好了，那感谢主，现在我们要问亚伯拉罕的故事，就是我们所说大概这样子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到以撒，那么以撒的故事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我们不是说过了吗？在亚伯拉罕身上，他的特点是一共他筑了四座的坛，所以他整个对于迦南的经历是用这个四座坛来表现的。好了，到了他的儿子以撒，以撒呢，圣经告诉我们他挖了四口的井，这个挖了四口的井，那么以撒是用四口井来经历什么？来经历迦南的丰富的。所以圣经呢，画看图识字是叫我们这样来明白什么？来明白以撒的故事的。那么以撒挖了四口的井，大家回去好好去读它。那起头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慢慢慢慢到了，因为也是要饥荒，他到了基拉尔那一带，那一带已经到了南地了。到了南地，你知道是很难生存的，因为南地是干旱疲乏无人之地，所以一口一口井都是非常宝贵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今天神把迦南美地给你，包括南地的话，那你一定有条件生存才可以。所以特别在南地，你知道说有一件事很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有一件事就是井就很重要，因为泉水啊都是在底下，都是在底下。我们都知道，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吐鲁番盆地去的话，这个吐鲁番盆地啊，有一个工程是中国三大工程之一。中国三大工程，一个是万里长城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运河，还有一个就是坎儿井。这个坎儿井是什么？坎儿井就是你到吐鲁番盆地，你看见是一片旷野地，就像圣经所说的一样，旷野地一样的。那现在你怎么能生存？你光看见那块地，你就要叹息，你觉得这个人能够生存吗？但是我们在吐鲁番盆地，为什么呢？有产葡萄，为什么是这个什么又是哈密瓜之类？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哈密瓜实在说来是个误导，其实是吐鲁番产的。那么为什么能有那么多丰富的产地呢？就是因为你没有想到在坎儿井，这个好多好多的井，然后这个井底下能变成一个像能够把它完全打通了。那么这个的的确确是个奇观，所以这是中国三大工程之一。那么当你看见野地一片荒凉的时候，我要问大家，你怎么生存？ 你的秘诀从哪里？你的秘诀都从下权来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迦勒他出嫁的，迦勒女儿出嫁的，他向父亲要什么？因为他父亲把他放在南地啊。那么当然，你今天把我放在南地，我叫我怎么生存呢？所以他向父亲要什么？要上权跟下权。那么下权很明显的就是说，你看上去是一块地，你是不可能生存的，但是你不够深。如果你光是浮浅的话，你看见你活不了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没有办法不能有深度，你一定要有深度才可以。你深到一个地步，你挖挖到一个地步，你看井就来了，然后慢慢你就那个底下，如果你真的把，那么这个当然跟吐鲁番盆地那个地势有关系了。所以你看你慢慢慢慢的，后来它可以把这个汇聚成为一个水流，然后呢就可以那个水从你旁边家里旁边经过，所以这就成就了今天吐鲁番很特别的一种情景。那么同样的，在南地是一样的情形。南地如果他们生活的话，一定是一口井一口井。所以这个人不止把自己奉献给主，这个人还得要怎么样？还得要往深处去才可以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就是基督成长的情形。在亚伯拉罕的时候，那个特点是祭坛，把自己奉献给主。但是奉献有一个目的的，奉献就告诉我们，在最干旱的环境底下，在最艰难的环境底下，你看见吗？你能够往深处去。所以亚伯拉罕呢，就挖不是，然后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个以撒呢，就挖一口井，挖一口，又挖一口井。那结果没有想到，他挖了一口井，结果非利士人来就把他占去了。那么打起来吗？没有，圣经说他们就退了。然后挖了第二口井，他们又来了，又要拿去。后来呢，结果以撒又退了第三口井，结果他们就不争了。所以到了第四口井的时候，这个敌人跑来找他们。那么你看看这个以撒要说，你们来找我做什么？是你们逼我，然后你们把一口井一口井都挖去，每一口井都代表你怎么生存，对不对？现在你逼到一个地步，我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去了，那你们来找我是什么？那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们分明看见神与你们同在。稀奇不稀奇？你让步再让步，你走一里路走二里路，今天你把第二连转给他，那么我要问大家，在人来看是懦弱，但是在有的在敌人现在看清楚什么？神与你们同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知道，当你转过第二个脸的时候，你知道你的敌人根本不要你第二张脸，他把你打过这张脸，他高兴的不得，他说我终于把这个人修理了，修理是不错，他没有意思要叫你打第二个脸呢。所以谁叫你把第二个脸转过来？是主叫你转过第二个脸。谁叫你走第二里路？是主叫你走第二里路。所以一个有深度的基督徒，他不光是第一口井，第一口井是被敌人拿走了，第二口井转过第二里路，第三口井你看敌人就不来了，到了第四口井的要挖第四口井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世界都看见了，你不要觉得世界都是瞎眼的，没有这件事，你看见吗？所以最大的力量是什么？最勇敢的人是谁？最勇敢的人是那个被打不光是不还手，而且能够转过第二个脸。打人的人是最懦弱的人，你看见吗？是全世界最懦弱的人，是打人的人。所以最后你看见谁要承认是他刚强的，那么就是那些敌人跑来找以撒，他说我知道神与你们同在。所以现在好不好？我们大家就立了个约好不好？那么现在呢，你也不侵犯我，我也不侵犯你，所以那个约等于什么？是个墙，对不对？有了墙以后，你看现在以后呢，当然敌人就不会再来侵犯以撒了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如果今天大家真的照着山上的样式来过日子的话，你觉得这个人可以过日子吗？基督可以过日子吗？你相不相信那些贵格会的人，他们到了 Pennsylvania 的时候，你看见到处都是这个，都是什么？都是这个印第安人。印第安人如果在周围的话，那现在问你要自卫的话，你到底家里预备预备枪？但是所有贵格会的人，他们家里不预备枪。等到这个 William Penn， 他是贵格会的人，他就写了没有这个冠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那本书。然后他和这个土人在那里来往的时候，他从来不带枪的。 明明那块地是英国皇家赐给他的，结果他用自己口袋的钱从印第安手里把它买过来。整个 Pennsylvania， Pennsylvania 就是森林的意思， Pennsylvania 就是这个是 Penn 威廉彭的森林，这个明明是英国皇家给他的，那这片土地是他自己从腰包里面买过来的，虽然他是国王已经给他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些贵格会的人能住在印第安中间，而且他们真的遵守山上的教训，他们绝不预备武器的，你觉得他们能生存下来吗？所以很多人告诉我们说，今天如果你真的照山上的教训来做的话，你还要不要做基督徒？当你的孩子被人欺负的时候，你要不要打回去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一个真正照着山上钥匙样式来实行的人，这个人是没有保护的人，是非常危险的。所以主才教我们祷告，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，叫我们今日，所以在主导文里面才说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，今日饮食赐给我们，叫我们不遇见试探，因为今天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有人要来试探我们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真正照着山上的教训来实行的，要记得他是没有保护的人，谁来保护他？他相信神的保护，你相信还是不相信？口号你可以喊，你真的能完全依靠主吗？这就是贵格会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最危险的时候，你当然需要一道墙啊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以撒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是墙。如果有一道墙的话，他就得保护，否则他敌人得寸进尺。那第一个，第二个，那么你知道这个推下去的那无限个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头脑是这样推的，但是很稀奇，到了第二个、第三个就没有了，敌人就不来了。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有第二个？有第二个，你能不能转过第二个脸？你能不能给第二件衣服？如果你能的话，就证明什么？就证明说，那的的确确，的的确确是神在你身上的工作。但是问题，你这样做的话，敌人会得寸进尺啊。那这个时候就没有保护了。那你当然需要什么？需要个保护。但是稀奇的，你看见这个以撒从来没有说我要个保护，要做墙的，没有。结果呢，是敌人来告诉他说，好不好？我们中间有一道墙。所以就是那个约，不光是保护了敌人，其实敌人不需要保护的。以撒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知道圣经里不是讲的，我的妹子，这是所罗门说的，我妹子是什么呢？是荆棘，这个百合花在荆棘丛中。如果百合花在荆棘丛中，是谁受伤？当然百合花受伤，荆棘不可能受伤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都知道，这个狗咬人不是新闻，人咬狗才是新闻。所以你这里很明显，你如果今天你把这些人放在以撒，很明显是百合花，他只有让荆棘刺他，他不会去刺荆棘的。所以敌人你放心好了，你根本不需要一道墙。但是呢，这道墙是需要的，这道墙不是为着敌人，这道墙是为着以撒的。所以就怎么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你接受神的保护。所以等他们一立约以后，他的仆人就告诉他们说，有水了，我们挖了第四口井，有水了。那第四口井的名字叫什么？叫做别示巴，蒙氏的井叫别示巴。所以别示巴什么意思？别示巴就是说，当你在南地，当你在沙漠的边缘，你觉得你没有办法生存，你需要依靠上唇跟下拳，而敌人还在得寸进尺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能不能学这个功课？如果你能学这个功课的话，你看见第四口井是什么？第四口井就是别示巴了。所以请记得，这是什么的故事？这就是以撒所经历的故事。那当然，如果我这样讲下去不得了，我这样讲下去的话，第一个我们现在只剩下15分钟，所以再这样讲下去的话，你知道我需要来好多次才可以，但这是办不到的事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如果你真的读下，你慢慢读下去，你就很清楚。但是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，我想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结束才可以。 所以我们下面就不讲了，雅各的故事也不讲了，约瑟的也不讲了，怎么是四根柱子，然后怎么是四做梦，不去讲，但这四口井是够清楚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可以想到在以撒身上是如此，然后在雅各身上是如此，然后在约瑟身上是如此。那么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那么最后呢，你看见就是约瑟的故事。那么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就是约瑟是个做梦的人，梦的人就表示他是有意象的。他的意象什么呢？有一天他会在荣耀里面，他会做宰相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今天有没有一个梦？有一天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得荣耀。所以主说，今天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，我们那天就和他一同得荣耀。那么什么叫做与他一同得荣耀呢？什么情光景底下我们叫与他一同得荣耀呢？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凡他所招他的人，要招他们，要把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什么时候基督的谦卑、温柔和忍耐从我们上彰显出去的时候，人看见的就是神的荣耀。所以非常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圣经人物里面最像我们主的是约瑟，最像最像我们主的是约瑟。你记不记得约瑟是无辜的，对不对？约瑟根本就是没有罪的，结果怎么样？人家冤枉他。你记不记得他主人的母亲怎么陷害他？最后他放在监牢里面，哎，结果后来他列在罪犯之中，然后他碰见一个酒长，然后酒正，然后碰见一个善长，对不对？那么结果他做了梦，他替他们解释。那个解释的结果呢？一个人灭亡了，一个人呢，哎，结果就恢复了。所以这幅图画什么图画？这不是十字架的图画吗？这个主耶稣不就是像约瑟一样列在罪犯之中吗？结果两个强盗，一个得救了，一个怎么样？一个灭亡了，这不是那幅图画吗？所以我觉得中国这个字很有意思啊，你的来这个字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来是个很大的十字架，不是吗？然后上面挂个很大人，那个不是主耶稣吗？然后两个小人不是强盗吗？你看见吗？所以每次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说你要来，来什么意思？来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，就是约瑟所预表的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在圣经人物里面，如果我们要说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恐怕很少有一个人像约瑟一样，不是吗？所以现在你明白了什么叫基督测不透的丰富呢？我们越成长越成熟，结果在一点一滴上叫人看见基督荣耀和美丽，这不就是约瑟的经历吗？所以感谢主，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里面，因着流变糟蹋了他父亲的床，所以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约瑟就得着了长子的名分。那么如果得着长子的名分的话，什么意思呢？他的产业是比别人多一份的，明白吗？好了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约瑟果然在产业这件事，我们说约瑟不是有四组的梦吗？这个当然跟他荣耀，跟后来他这个磨成圣，后来这个像我们的主，这个当然有关系的。但最重要的就是，他如果讲到产业的话，跟别人不一样，他是长子的名分，所以要比别人怎么样，多得一份。那现在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个圣经的话，那么在临终的时候，雅各特别对约瑟说，我要把一块双重福分的地给你，那块地我曾经花了钱买过来的，从敌人的手中拿过来的，那现在呢，这块地是你的，你比所有的弟兄姊妹弟兄们都多得一份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做双重的福分，双长子的名分，明白吗？这个就是以扫所看不起的那个长子，所以他就用红豆汤就把它卖掉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一块长子的名分在什么地方？我们好不好看一节的圣经，约翰福音第四章，约翰福音第四章，第四节，第三节啊，从第三节读起。他就离了犹大犹太， 又往加利利去，他就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，名叫叙加，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，那就是约瑟所得的双倍的福分。意思就是说，这应该是迦南地最好最好的一块地，所以它是双倍的福分，明白吗？这就是约瑟，他最后你看他是做梦的，但是最后你看见他最后得的产业不是一份，乃是两份。所以我们讲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又讲的约瑟，如果我们要把它综合起来的话，我们要问说，到底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得产业是最后什么样的产业？我想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，约瑟所得着那个双倍的福分，就代表了所有以色列后亚伯拉罕后裔他们所得的产业的极大成，是没有疑问的，不是吗？那这里告诉我们说，那座城叫叙加，这个叙加是新约的名字。叙加和事件，事件和叙加，你看音是非常非常的近的。所以你如果仔细看这里的话，那么尤其你到事件去，你看的那块地其实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在叙加井旁的那块地，就是这里的这块地。所以现在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要把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还有约瑟整个的故事要把它综合在一起。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到底什么叫做迦南美地，什么叫做基督差不多的丰富。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说，原来在这里有一口井，那口井就是在叙加的井旁，然后呢他就向那个妇人要水喝，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，那么然后他就告诉他说然后这个妇人告诉他说，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，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口井，不光是雅各，然后其他的都喝这口井，他明明讲都喝这口井，所以呢我们也喝这口井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个旧约跟研究 旧约跟新约如果要连起来的话，那么这个当然是一段很重要的圣经，把这个两段都连起来的，这是圣经自己连的，不是我们连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很清楚在什么地方呢，很清楚就是说，那口井到今天还在，那口井代表什么？那口井代表双倍的福分。那这个双倍福分里面有一点很稀奇的，它不光是这个地方，很明显是亚伯拉罕筑坛的地方，你看这是亚伯拉罕的井里，然后很明显这里讲到井，那么我们知道说也以这个以撒的特点本来就是井往伸出去的。那不光这样，这里是雅各给的那块，雅各的称为雅各的井，所以雅各当然在里面，所以有亚伯拉罕、以撒还有雅各，但是这块地是给谁的？是给约瑟的。所以很明显的让我们记得这段故事，就把创世纪十二章一直到五十章全部综合在一起，给了他一个最终的解释，让现在我们的主就告诉我们说，今天一个人到了叙加井旁，他要得到什么。所以主告诉他说，凡喝着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外面有一口井，但是不要忘记你里面还有一口井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把这个活水给我们。所有犹太人是外面那口井，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是很重要的图画，那口井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往深处去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知道他就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，那么稀奇不稀奇？等到他说我，你把你的丈夫叫来，他马上就转移话题。但这个时候主又把他转回来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明明主是和他讲那口井，不是吗？那现在要紧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怎么能经历基督赐不得的丰富呢？就是因为那口井。那口井是什么？就是当你读下去的时候，他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拜父的不在耶路撒冷，也不在这座山，不是外面的。现在呢，父要寻找这样的人拜他，他讲的真正拜父的。所以什么意思？旧约以色列人他们拜父吗？是拜父，但是不是真正拜父的呢？很稀奇。你看见没？旧约是影子，到新约才是实体。 所以又就是耶路撒冷，就是这座山，他说真正拜父的怎么样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，因为父要寻找这样的拜他。所以下面说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。所以告诉我们，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他把心灵放在我们的里面，像一口很深很深的井一样。所以今天我们拜他，就只要我们往深处去，弟兄姊妹，你很自然就碰到活水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一天，你看见本来我们里面的那口井是被泥土塞住，被罪塞住的，没有活水，但是现在感谢主，我们接受他那一刹那，你看见圣经说在他的里面，主说他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。那一井的三个字在中文漏掉了，你如果去看原文的翻译就很清楚，在原文是告诉我们有一井的泉源，意思不光外面一口井，里面有那口井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只要往深处，你蒙恩得救以后，稀奇不稀奇，圣灵就像那个活水一样，结果在我们的深处涌流，在我们的深处引导我们。所以你只要体贴圣灵，你自然就是生命平安，给你看见的就是基利心上是一片的翠绿。什么时候你只要体贴肉体，结果你所看见是以巴路上上的咒诅，不是吗？所以不是很稀奇吗？为这不是应当在世间在叙家那里不应该就是有这口井吗？若不是这口井，你怎么体贴圣灵？你怎么体贴圣灵呢？所以所有活水在我们里面的故事，都是圣灵运行的故事，都是圣灵工作的故事。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，因着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，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开，所以现在你看见圣灵的水流在我们每里流，流到一个地步，地步怎么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见吗？我们所结的果子就是圣灵的果子。所以我想最后我说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我就结束今天早晨的聚会。许多时候我们讲圣灵的引导，我们就好像弟兄觉得好像很玄，对不对？其实不是，所有刚刚蒙恩得救的人都应该有这个经历才对。我的女儿呢，她十岁的时候，她是在巴西长大的，那个时候他蒙恩得救了，我们就不愿意给他太多圣经先期的知识，所以我们就让他很自然的成长，很自然的发展，他也读圣经也祷告。那但是呢，我们从来不是多告诉他一些其他的事情。所以有一天呢，他的祖父生日，那么他就决定要给祖父一支金笔来给他的祖父。结果没有想到给他的哥哥看见了，哥哥就说服他，女孩子收手帕就好了，不要收金笔，意思就是他要那个金笔。所以他怎么样的要想说服他的妹妹，他的妹妹呢，外面很温柔，他里面很坚硬，就是他对了他绝对不改的。所以等到真的生日，我父亲生日那一天呢，哎，结果每个人都送给我父亲的一个礼物，结果我发现呢，哎，他给就是那个金笔呢是哥哥给的，不是他给的，他应该给金笔，怎么跑到哥哥那去给了？所以后来我就问他妈妈，我说这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你去问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呢？所以后来呢，他就告诉他妈妈，他说我爱我的祖父，我怎么样都不会，我一定要给他金笔才能代表我里面的意思。所以哥哥跟我要的时候，我觉得说 no no no， 他说每次我说不要不要的时候，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胃就开始说话了，那我胃说话一直说一直说要给哥哥给哥哥，所以他说最后我哭了，我就把那个金笔给了我哥哥。你明白吗？他不会用一个形容词说圣灵在我们里面说，我们都会讲，他不会讲。他怎么讲？他是胃在我里面说话，说到一个地步呢，我只好把我的金笔给他了。不要忘记，这就是凡喝这水的永远不渴，在他的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活水，一直涌到永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我的小女儿她不懂我们这几天讲的道，但是你看见在他的经历里面不是吗？当他体贴圣灵的时候，他有生命有平安。在小小的生命里面，你不是觉得好像我们在他身上看见一片的青翠吗？一片的圣属灵的生命不是吗？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虽然一个小朋友，十岁的小朋友，他的经历就是什么？就是承受产业的经历。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 有一件事你们永远要记得，当主耶稣对那个妇人，犯罪的妇人说，凡喝这水的永远不要再渴。你知道，就是因着这句话，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要说一句，他说我渴了。为什么撒玛利亚妇人他说他渴了？因为那个火是从地狱里面点出来的，所有酒精的火，所有在婚姻之外的荷尔蒙的火，都是从地狱里面 点起来的。那个点起来的结果不光是家破，而且人亡，不光毁坏个人，也毁坏全家。这个犯罪的女人不光是一个丈夫，两个丈夫都不能满足，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她，现在有的还不是她的丈夫，难怪她出来打水，凡喝着水的还要再渴。那现在主说你们不渴了，难道主说一句话就完了吗？主说一句话你们不渴就不渴，你要解决根的问题。你看见为什么今天人犯罪再犯罪，犯罪再犯罪？因为酒精的火发作了，然后荷尔蒙在婚姻之外发作了，你看见吗？结果人很自然的因着那个渴，那个地狱的火在他身上就烧起来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站在你的地位，我的地位，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身上，所以他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然后最后他说，我渴了。他为我们经过了地狱的痛苦。那个财主说，你能不能打发人来量量我的舌头，因为他渴了。所有经过地狱火的人都要说我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人支票很漂亮，凡喝着水的永远不渴，但是为着这句话，我们的主在世界上说渴了，因着他渴了，所以今天我们永远不要再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着能享受基督差不多的丰富，你看我们的主为我们付上一个什么样的代价。我再说一下，你们原谅我再挤 一两分钟就可以。广东人最喜欢吃的，对不对？他们告诉我们，有一种鸡是最好吃的。这种鸡怎么吃法的呢？就是你把这个一个调料，就最好的调料放在一个碗上面，然后呢，把这个鸡啊放在烧的滚烫滚烫的铁板上，然后那个慢慢慢慢，你知道所有的水分就给吸干了，然后到时候这个鸡一定说我渴了，它渴的时候什么都吃什么都喝，它就把那个整个佐料通通喝进去了。有人说，我不知道，大家可以试试看，有人说这样的鸡是最好吃的鸡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请大家记得，就是因为主说我渴了，主就把明天给了我们。所以等一等，我们要纪念主，要薄饼纪念主。请大家记得，如果今天我们在主的桌子跟前，我们回想，我们思想，我们纪念他，不要忘记，今天主是把双重的福分，把长子的名分给了我们，这是最好的，那就是要把我们磨成圣儿子的形象，是双倍的。而且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其实就是亚伯拉罕的第一站，是最基本的一站，感谢主，就在这里你看圣灵就开始工作了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虚假的那口井。所以我想这就是圣经圣灵，这一次我们聚在一起，我们一同来温习一下圣经的故事，但愿主把这些话更深的印在我们里面。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中，虽然聚会散去，求你圣灵继续的做工，说在我们的深处。但愿我们有许多人是为了这个周末而生的，但有许多人像几个博士一样，我们遇见了你，我们就不再从远方回去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在我们身上工作，不让我们随便的过去。你既然对我们说话，你的话要求我们，也劝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门。